第四十五讲，众生投生的法则。
下面大家齐合掌，让我们一起来礼敬佛陀。南无大慈巴嘎瓦多阿拉多萨玛桑布达斯，南无大慈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桑布达斯，南无大慈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桑布达斯。各位大德贤友、法师、居士们，晚上好。昨天晚上我们开始转入了讲离心论的内容，我们就是以一个众生死跟生的这种过程来讲。一个众生在临死的时候呢，他往往会体验到一些征兆，这种征兆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业，一类是业相，一类是去相。这些业或者业相或者去相的出现，往往跟这个友情过去所造的某种业，在临终的时候即将成熟有关。那昨天我们就讲到了，当一个人在他所造作的欲界的善业成熟的时候，带给他欲善趣的结生为例子。那下面呢，我们再继续来讲一讲，如果一个人造作的不善业，这种不善业在他临终的时候成熟，使他投生到恶趣的过程。那我们举这个例子呢，就是今生他是一个人，而在今生他的结生心、有分心跟死心的所缘是莲花啊，莲花是属于业相。那这里呢，我们就也是假设啊，因为我们在讲死生的这一种过程呢，我们还是围绕着两样来讲，就是第一是心，第二是所缘来讲。那我们就可以透过所缘来去分析，去了解它到底是属于哪一种业。因为如果是莲花的话呢，那么很可能是他过去生造的善业，他以莲花供佛，或者说他以莲花来观想观无常等等，由于这种业成就使他投生为人。那在这个人临死的时候呢，他塑形的所缘是杀生。杀生也就是说，这个人他曾经在还是健康的时候他杀生，杀生这个时候他看到他自己犹如正在杀生，这个是业。那例如他下生又投生为鱼啊，这个例子来说明。那对于这个人下世投生为鱼的时候呢，他的结生心、有分心跟死心的对象，也就是他的所缘，是他杀鱼杀生的这种业。那我们再看一看，在心路上是怎么样发生的呢？例如说，这个人在临死的时候有分流不断的生灭，之后等一个一门转向心升起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被他体验到就是他在杀生。然后呢，五个塑形依次的生灭，也继续取杀生的这种业。换而言之，为什么这一个临终的人会看到这个景象呢？是由于他过去所杀生的业即将要成熟了， 而将会使他下生投生到恶趣。在临终的时候，他所见到的景象就是杀生的业，那个时候他的心的体验就犹如正在造作一般。因此在这五个宿行里面，他的心是属于哪一种心啊？是属于杀生，属于哪一种的心？嗔根心。所以他感觉到犹如他正在杀一样，所以他升起的心跟他当时在杀生的心是同一类的心。虽然说业早已经造下了，早已经灭去了，但是由于他的性质跟他临终的时候所升起的临终塑形心，它是属于同一类的心。那当这五个塑形灭去之后呢，心里又落入了有分，有分还去是继续取莲花的所为无所言。等有分灭去之后，升起了死心，宣告着这个曾经杀生的人已经死了。死心的目标还是跟这一个人结生的目标跟有分的目标一样，也就是说这一个杀生的人在前一世临死的时候，他临死塑形心的目标是什么啊？是什么？前一世临死心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莲花啊。那等这一个人死了之后呢，死心灭去，紧接着就在应该是说在遗卵里面结生了。他的结生经就发生在遗卵正好受精那一刻。那这一条鱼的结生的目标是什么？它的所缘是什么啊？是什么？是杀生的这种业被他作为目标。当结生心灭去之后呢，升起的有分心仍然是取杀生这种业为对象为目标。在临终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业会产生呢？一般由于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因为他心所依住色是属于夜生色，这个时候他的夜生色已经很衰弱了，所以那个时候他被他体验到，就是他会看到很多的影像。为什么很多的影像？因为很多的业正在成熟。正因为如此，所以呢，很多那些临死的人啊，他有时候在临死之前的一两天甚至七天，他会看到很多的影像。特别是在一些医院里面，有些病危的病房里面呢，有些临终的人，他如果神志很清的话呢，有时候他会看到，怎么你叫那几个人走，但是可能他的家属就说哪里有什么人啊，除了我之外还有什么人？他说哎，不是，你看他就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就是一个临终的人，有时候他会看到一些影像，例如说看到有个陌生的人准备带他走，这个是什么像？啊，什么像？去向啊，也就是说他可能会堕落到鬼道。而很多的临终的人在临终之前会看到已经去世了很久的亲戚，这是什么像？这也很可能是去向。对，而往往这些像呢，它很可能会改变。正如说在濒死经验学里面就讲到，就根据很多那些临床上是死后复活的，就复活的例子来看，就是这些有濒死经验就是复活的人，他们的描述呢，几乎就是在他被医院宣判为死了之后呢，其实按照阿毗达摩来说他还没有死，因为一旦死心升起之后呢，他是不可能再会复活的，只是说可能医学上叫假死。这个时候呢，他会看到很多景象，有时候他们会体验到，就是他一生所做的一些事情犹如放电一样一幕一幕的重现。这是什么呢？这是业。有时候他又会看到一些景象，例如看到很 一个黑洞，他掉进了一个黑洞，或者说他突然见到了光明等等，这些是什么？这些很可能是去想的。因为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有些业会不断的抢着成熟，或者说他们在等着因缘成熟，所以给这些临床上的病人体验，就是他会看到很多样的东西，有时会变。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他的业生色，这对果报的业生色已经很衰弱了，于是他的心会很容易取不同的业。而且呢，在一个人临终的时候，他的业力会影响他的一门心的所缘，就是我们在讲到一门心的所缘的时候，在临终的时候呢，业力它就真正成熟，使一个人他感觉到好像见到这样又见到那样。而如果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是提醒他，例如提醒他曾经造过的一些善业，或者说教他修一些善法，教他修一些禅修业处，或者说我们帮他做善事，然后叫他随喜，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他所见到的景象转变。和如果他忆起过去的善业的话，他将能够投身到善趣；如果他想着他的一些善业的话呢，或者说他对他的亲戚朋友为他所做的善业感到欢喜的话，他也将能够投身到善趣。为什么呢？因为在临终的时候，一个人的心是很脆弱的，而且漂浮不定的。如果一个人有很好的引导的话，我们将能够使他投身到善趣，成投身到人天的善界。那如果一个禅修者他在临终的时候，他所造的禅那的善业成熟，使他投身到梵天界，又是怎么样的呢？今生这一个人，我们假设这个人是属于已经证得了禅那的修行人，那他的有分的所缘常常我们假设为莲花，莲花是属于业相。临死的塑形的所缘呢，是他的四相。四相是属于什么？四相一定是业相，而且必定是概念法。如果他是投身到色界的，色界的梵天的话呢，在临死的时候的所缘都是属于四相，也就是概念法。它是属于业相，不既不是属于业，也不是属于趣相，而是属于业相。那下一生他就投身为梵天人。那梵天人的结生有分的所缘是什么？就是禅相，禅相也是属于业相。那我们再看看这一个禅修者在临死的时候，他的禅那善业是如何成熟，而如何使他投身到色界的梵天的。现在这个人在有分流的时候仍然是取莲花为目标，之后等他临终的时候，由于这个人到他临终那一刻他的禅那都没有退失，那这个时候即使他是处于病危的状态，他的心力很弱，然而由于他所造的禅那的业是属于善业，而且是属于哪一类善业？是属于极重的善业。因此只要他的禅那没退失，在他临终的时候，四相禅那的四相自然会呈现在他的意门，那于是呢也同样的升起了他的生命当中的最后一个塑形。这些塑形呢其实也犹如他重新再入定一般。那之后呢升起了几个有分，然后死心升起，死心升起就宣告着这个禅修者已经安详的去世了。那等死心灭去，紧接着无间的在 他所证得的禅那相应的梵天界，一个梵天人的生命就诞生了。那这个梵天人在结生的时候，他的所缘是什么？他的目标是什么？他的目标就是禅相，就是四相，而他的有分也是四相。那这个是作为梵天界的他的投生的法则。如果是对于无色界的众生来说呢，就是说当一个禅修者成就的无色界定，如果在他临终的时候，临死塑形的所言，如果他在临终的时候证得的是空无边处，或者说是无所有处，那这个时候他的所言是属于概念法。如果他证得的是实无边处定，或者非想非非想处定，那这个时候他所取到的是属于广大心，就是取到的是空无边处的禅心跟无所有处的禅心，取这个为目标，然后使他投生到相应的梵天界，无色界的梵天界。那对于这些呢，它还是属于业相，还是属于业相，而不是属于趣相。那如果现在在有佛陀教法的时期，我们是依照佛陀的教导修习定德，培养定力的，而确实有一些证得了禅那的禅修者，他并不想投生到梵天界，他可不可以不投生到梵天界呢？可不可以？是可以的，他就可以透过发愿，愿他在来生人人投生为人，或者说人人投生为天人，这样来发愿的，不一定要投生到梵天界。他就可以根据佛陀教导的缘起的法则，他知道先发愿，然后再造为业，再造为很强的欲界的善业，然后他透过这种行为使他来生投生为人或者天人，而且他还甚至还可以投生为下世，我仍然继续能够证得禅那，继续能够遇到正法而修行，这个还是可以的。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顺便再讲一下，我们中国人来说，有时候一些古代的人，他们往往会有一种不正确的观念，认为说人死了会怎么样，人死了会变鬼啊。那如果是我们坚信，假如我们的父母或者说有其他的人，他坚信说人死了会变鬼，那很可能他下生真的会投生为鬼，因为他们的认为当中就是说我死了之后呢，我很可能我就会变鬼，那这样的话他可能会对鬼的生命啊等等，他会有一种叫一种无明跟爱取，那这个时候他临死的时候由于这种意愿或者说这种邪见而使他投生为鬼。因此呢，我们学了佛陀的教法，我们学了业跟学了果报之后，我们不应该相信人死了一定变鬼，我们应该相信的，我们是随着业而投生的。那对于色界的结生，如果是一个人投生到色界梵天界里面去，那在色界里面的他的投生法则呢，就是例如在《增支部》第三集的第114经里面，跟123经里面，佛陀说到了，色界的梵天人，如果他是凡夫的话，他在过完了梵天的天寿之后，命中还是会往生到地狱、畜生或者鬼。同时也提到了空无边处、实无边处和无所有处的凡夫，在过完天寿之后，命中还是会往生到地狱、畜生和鬼。也就是说，虽然在梵天界，他的寿命是极漫长，他的果报是极其殊胜的， 然而只要他还是凡夫，在他命中的时候，他过去所造的业仍然会成熟，如果他造的是不善业的话，他还是会堕落到恶道。不过呢，到底梵天人会不会直接投生为畜生鬼，或者说堕落到地狱里面去呢？其实是不会的。因此在该经的译注里面说，由于色地无色地的凡夫梵天人还没有舍断导致往生到地狱等之业故，在命中之后还是会辗转的，就是顺后生的业往生到恶趣。又因为他们在临终时的进行定不可能存在较强烈的不善业，所以不会直接的，就是没有间断的投生到地狱里面去。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一个梵天人在临终的时候，他往往会投生到同一界的梵天界，或者更高的梵天界，或者说他也可以投生为欲界的人跟天。但只要他的烦恼还没有断尽，他还是有可能会堕落到地狱、畜生或者鬼。为什么会这么样说呢？因为在梵天界的生命里面，他们几乎不存在对欲乐有贪求，是不是？既然对欲乐他们都没有贪求，因此他们不会造很强的、很低劣的业。而且梵天人会不会有嗔心的升起呢？梵天人也不可能有嗔心的升起，因此他们也不会有很强的不善业在他临终者升起而堕落到恶道里面去。对于天人来说，他们会不会升起嗔心？会啊，特别是天人在临终的时候，他们往往升起的是要么是嗔心，要么是贪心。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天人在临终的时候，他会有衰相的呈现。当这些衰相的呈现的时候，是他们在漫长的天寿里面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因此他们的心充满了焦虑，充满了绝望跟充满了无助，这是一种很强的嗔心。这种嗔心会使他直接堕落到恶道地狱里面去。而且呢，并不是一切的天人都能够修习佛法的，而且呢，也不是一切的天人他都有机会正好遇到有佛陀出世的。所以很多的天人，由于他们在天上过惯了放逸的生活，过惯了享受娱乐的生活，一旦他面临着这些东西全部都要失去，他的内心会感到非常之彷徨、执着、爱恋，于是天人很可能是堕落到恶趣，堕落到地狱、畜生或者鬼的。就好像一个有钱的人，他一生他都是非常之风光，非常之如意顺意。正是因为他非常之风光，他往往他接受不了突如其来的打击，是不是？突如其来的打击很可能使他精神崩溃，使他的精神都垮掉，身心都垮掉。同样的，当一个天人也是这么样，由于他过惯的那种非常快乐的生活，突然他要面临着一切失去，甚至很多天人还会看到自己将会堕落到地狱里面去，他会更加恐惧。而对于梵天人来说呢，由于他在梵天人的寿命当中，他并没有很强的对欲乐的贪求，他也不会升起嗔心，即使在他命中的时候，他也不会感到恐惧跟害怕。所以梵天人往往他投生的时候，最低的程度他是投生为欲界的人或者天。那因此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投生的法则，就是说对于三界的这些有情这些众生，他们在投生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对于无色界的梵天人来说，他们投生将会有三个地方，就是三种可能性。第一，他们很有可能投生到更高的无色界梵天里，因为一个无色界梵天人他可以修习更高的无色界定。当他们修习更高的无色界定的时候呢， 他们将可以因为这种更高的无世界定的善业投生了更高的无世界天。但是由于无世界梵天人，他们并不能够修习比他们层次更低的无世界定，所以他们在临终的时候最多也只能够投生到同一界的梵天，而不会投生到比较低的禅天。例如说无世界梵天人不可能投生到世界梵天里面去，而假如这些无世界梵天人失去了禅那，他们将会与净行定的力投生到欲界。所以由于净行定的力的这种善业都是属于哪一类的善业？三阴，三阴的善心，所以他们投生的时候将能够投生为欲界的三阴的人或者天人。对于色界的梵天人，他们的投生法则呢，一个色界的梵天人，他们可以培养更高的定力，是不是？所以当一个色界的梵天人在临死的时候呢，他如果是成就了无色界的定力，而这种定力在他临终的时候成熟的话，他将能够投生到无色界的梵天里面去。或者说他们也可以因为他们所培养的定力，世界的定力，而投生到色界的天里面去。如果一个梵天人在造了极强的倾向欲界的业，那他们死了之后将能够投生到欲界。对于在世界的梵天人死了之后投生到欲界的这种众生呢，他的结生心必然是恶因或者三因的果报心。也就是说，一个色界的梵天人如果死了之后呢，他投生为人，那这个人呢，他不可能是无因的。换而言之，如果一个人他的前世是色界的梵天人的话呢，那么他必然是恶因的或者三因的。换而言之，即使一个人过去有可能是梵天人，但今生也有可能怎么样？不可能证成呐。这是色界梵天人的投生法则。但是在色界梵天里面有一种很特殊的梵天人，是无想有情天。无想有情天由于在那一世当中他们没有心，没有任何的心念，对于无想有情天在他的生命期间的业生色法只是命根九法具而已，他们没有眼睛色、耳金色等等这些，他们只是命根九法具而已，他们也没有心所依出色。由于他们没有心念，所以在无想有情天的整个生命期间，他们也不能够培养其他的善业，乃至连他们第四禅的善业也不可能培养。那这一种梵天人在死了之后呢，他们只能够投生为欲界的恶因或者三因的人或者天人。那无想有情天的寿命是多少？还记得吗？是多少？是500个大劫。大家是知不知道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位弟子，他在前一世是无想有情天，这是谁吗？是什么？佛陀在世的这弟子，他就是佛陀的80位大弟子当中依宿命第一的。因为这位弟子他曾经说过，他能够以一念就回忆到500大劫以前，因为他们的前世完全是空白的，所以他一念他就可以回忆到500大劫以前。因为他在前一世是无想有情天，是谁吗？知道吗？他的名字叫娑比特，古代翻译成苏频陀，娑比特尊者，他就是一宿命第一的。 就是由于他过去生投生无世界梵天人，他今生他会投生梵音劫生的人。那我们再看一看，对一个欲界三因者，就是一个人或者天人，他是三因劫生的。如果是一个三因劫生者，他在今生将有可能怎么？将有可能证得禅呐。如果这一类的人他们已经证得了禅那呢，他将有可能投生到色界或者无色界的梵天，这跟他们所证得的禅那是相应的。当然呢，如果他没有色界的禅那或者无色界的禅那，那是不可能投生到色界或者无色界的梵天的，除非他已经是证得了第三果，他才有可能。如果只是一般的凡夫，他是不可能没有禅那就投生到色界或者无色界梵天的。而一个欲界的三因子呢，他也可以因为他所造作的欲界的善业而投生到欲界的人或者天界去，成为六欲天的天人。那一个欲界三因子，他会不会造不善业啊？他会不会直接在他生命结束之后投生到恶趣里面去？会不会？会吗？会啊。所以他们也有可能堕落到色恶趣，就好像我们在佛教史上很有名而且臭名昭著的谁？提婆达多、迪瓦达达，他是什么劫生的？三因劫生。为什么那么肯定？啊，因为他拥有了禅那，是不是？他曾经拥有了禅那，为什么很肯定他拥有禅那呢？因为他有五神通，他可以变化自在，而且他这种神通是修得的，说修得他必定是具足四禅跟四种无世界定的，因为他能够证得禅那，所以他必然是三因的。然而他也是因为所造的不善业而堕落的恶趣。所以对于欲界三因子来说，他所造的业可以差别很大。如果他有机会有因缘修行的话，他不仅仅他能够培养色界或无色界的极强的善业，他甚至有可能在今生证得涅槃，证得出世间法。但是如果他没有修行的话，他只是造些世间的善业的话，那么只会依照世间的欲界的因果法则，他投生到欲界的人天上去。当然他也有可能造极强的极重的不善业恶业，这种恶业成熟将会使他堕落到四恶趣里面去。而对于欲界的恶因劫生者呢，这一种人跟欲界的无因劫生者这种人他们在生命期间有没有可能证得禅那？没有可能，不可能证得禅那。因为不可能证得禅那，所以他们有没有可能投生到梵天界呢？不可能。那他们将会因为他们所造作的欲界的善业，他可以投生到欲界的善趣里面去。而他们有没有可能造作不善业？也有可能。所以他们因为所造作的不善业，也有可能堕落到色恶趣里面去。那说到这里呢，我想很多人他会担心，那到底我是不是恶因劫生呢？很多人都会这样怀疑。因为我们在讲到什么样的业会带来三因的劫生，什么样的业带来恶因的劫生，我有一个人在过去生造了殊胜的三因善业，他才能够造成三因的劫生。如果一个人在过去生造的是低劣的三因善业或者殊胜的恶因善业，他才能够使今生投生为恶因的劫生者。而如果今生投生为恶因劫生者的话呢，那么他不能够证得禅那， 他也不能够证得圣道圣果。于是很多人就怀疑，哎呀，那这样的话，如果我是个音节，我今生修行不是白费了吗？啊，反正我今生再努力，我修行我也不能够证得禅那。很多人确实会有这样的担心。那我们现在在这里再分析一下，确实绝大部分的人他们多数修，他们都是属于二因结生，三因结生的人是极少数的。不过呢，我们也不用因此而过度就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二因的。我们去想一想，如果我们在过去生没有因缘的话，我们将不会进入佛门，我们将不会有机会禅修修行佛法。就例如说从泡禅林很多那些修到缘起的禅修者，他们的过去生的例子来看，从机历来看呢，几乎很多在今生他能够修行的人，过去生他们都是曾经依过佛法，甚至曾经有修行的基础，所以他们今生就很自然而然，他们一听到有这么样的禅法，或者一听到他们有可以修行，他们的心就会有一种很好药的心去追求。因此我们从言上来看呢，能够真正想要修行的人是很少的。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简略的统计整个地球有多少人？50多60亿人，是不是？那50多60亿人有多少个佛教徒？多少佛教徒？大概佛教徒是3亿，是不是？那么也就是说，几%的是佛弟子，佛教徒？20%。20%的人是佛弟子。那在这3亿的佛教徒当中，有多少个真正禅修的？有多少个？3亿有没有3000万？有没有？有没有300万？有没有？那我们在座有没有300人？有还是没有？没有。我们知道了，能够遇到法，特别是我们大家还是遇到正法，因为上座部佛教相信现在还是正法时期。因为现在是正法时期，那证明说正法还在，正法还存在。那如果我们有机会遇到正法的话，那么我们根本没必要去过度的去自暴自弃，我们更需要的就是很好的把握。为了在让大家更明白我们付出精进的必要性，我就在这里就读出内迪西亚多他所写的一本觉知手册关于四正群的部分，它里面就讲到了，不要认为说现在是二因结生者，或者说即使是二因结生者，那我们就放弃了自己的修行。在这本书里面的次正群一章里面这样讲到，只有在尽其一生如佛陀所教导那般努力精进之后，还不能证得禅那圣道圣果，才能说失败的原因是当今时期的本质，或者是恶因子，或者过去是没有积累足够的巴拉蜜。在这世间，有些人所付出的精进力远远不及佛陀所指定的程度，甚至没有尝试有效的培育生智念，以对治他们漫无目的四处飘荡之心，但是却推说不能证悟道果，是因为当今是不可能开悟的时期。也有些人说，今日的男女没有足够使他们证悟道果的巴拉蜜，还有些人说，今日的男女都是恶因结生子，他们如此说，因为他们不知道当今是所引导子的时期，而他们未能证悟道果，是因为缺乏了正群精进。若具有专精的适当住进正群，就是住进精进，一千人之中有300、400或500人可以获得至上的成就。若100人如此实行，他们之中有 30, 40, or 50 人可以获得至上的成就。在此，专精是指决意尽其一生，坚持努力精进，即使在努力的当下死气，亦在所不辞。收纳长老所付出的精进，是在雨安居的3个月期间持续不断地保持正念，而在那期间只采用坐以及走两种姿势。护眼尊者 Jagubala 之精进跟他相等，触天长老不是 Deva 长老必须付出同等的精进力25年之后才证悟道果，而 Mahasiva 长老则如此精进的30年。今日极需要这一类的证群，可惜如今如此精进的人缺少教理的基础，而有教理基础的人却涉及了贫苦的义务的障碍，因为他们住在市镇或村子里，需要讨论佛法、讲经开示以及著作佛书，他们不能长期不中断地注入证群。有些人习惯地说，在令他们获得解脱世间之苦的巴拉蜜与时机成熟时，他们将能很容易地获得解脱，因此他们在还未能确定精进是否能够带来解脱时，不能当下即精进努力。他们没有比较，是努力30年比较苦呢，还是未获得解脱期间堕入地狱10万年比较苦呢？他们并不记得努力30年之苦根本比不上只是在地狱里面3小时之苦。他们可能会说，若努力了30年之后还是不能获得解脱，那情况还不是一样吗？但是如果此人的巴拉蜜足够成熟以获得解脱，他将凭此精进获得解脱，若还不够成熟，他将在下一世获得解脱。即使他未能在现今佛法教化期里获得解脱，他一再重复的致力以培育新的业力，也就是叫 Bhavana Ajina Gamma， 是禅修习惯业，也是具有极大力量之业，他能以此避免往生到恶道，而不断地在善趣中轮回，直到遇到下一次的佛法教化期。对于没有住进正群之人，即使他们的巴拉蜜足够成熟至可以努力30年就获得解脱，他也将错失这个解脱的机会，他们不会因为缺少精进而有所得，有的只是损失而已。因此让我们都拥有慧眼，以及对此危险保持警惕。这个呢就是雷迪西亚多他在觉知手册里面所讲的一段话。那在这里呢就是讲到，在1000个人如果是非常精进努力的话呢，将会有300, 400, 乃至500人可以获得至上的成就。而如果在100人当中，将会有30, 40, 50人能够获得这样的成就。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付出足够的努力的话呢，我们还是有至少有30%, 40%, or 50%的人能够获得成就。而从在帕奥禅林的教学现实的事实来说呢，也是当然缅甸人的比例会大一点啊。缅甸人一般在100个人当中大概会有30-40人有禅那的体验，而就是在禅林里面，不是说整个缅甸人啊，整个缅甸人就极少，只是说能够去禅修而且呢能够付出足够的精进的这些人当中，而对于外国人来说，例如华人来说，华人的比例就比缅甸人稍微低一点，但是呢也可以占有20%-30%左右。他们去到那里还不包括他们长期，他们只是透过一段时间的精进，他们能够获得这样的成就。因此如果他们都能够付出很长时间的精进，例如说10年、20年、30年，可能这个比例会更高一点。因此我们不要在还没有付出精进之前就自暴自弃，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错失很多的机会。还有另外一点呢，如果我们今生 真的是很倒霉很不幸是恶因结生的话，那这个也只是果报。我们更需要的是什么？是造三因的，而且是殊胜的三因的善业，这个是更重要。因为即使我们今生没机会证得禅了，我们今生没机会证得圣道圣果，但是我们今生持续的禅修将会使我们的下一生投生为三因结生者。最怕就是你现在都还不确定自己是三因或者二因结生，你就放弃，你就放逸。那当你放逸的时候，你造的善心多还是不善心多？不善心多还是善心多？如果你经常造的是不善心，它有可能是你的惯行业，有可能是你的已作业，因为你们如果没有集中业的话，但也有可能它会是你的净止业。那你下一生你堕落到哪里多？堕落到哪里去？哪个区多？你希不希望堕落到恶区里面去？如果今生你经常的禅修，经常的持戒，经常的布施，那你所造的这些善业养成了习惯，例如说你有禅修的习惯，那这种善业将会是你的惯行业。如果你所造的这些已经很习惯的话，那么到了你临终的时候，你很自然而然，你闭上眼睛，你就会专注你的业处，是不是？例如你今生你经常修慈爱，培养慈爱的话，你在练习在睡眠的时候你也散播慈爱，禅坐的时候也在散播慈爱，乃至到你在一切时只要你的正念提起，你就散播慈爱，那么在临终的时候你的心怎么样？很自然而然的也会在散播慈爱。散播慈爱即使你没有达到禅了，但是散播慈爱的心就是殊胜的三因心。就好像我们的菩萨在从独行打天投生到人间的时候，他投生到人间是他的最后一生。那我们的菩萨在从独行打天投生到人间，进入玛哈玛亚摩耶夫人的母胎的时候呢，他是以什么心进入的？就是说他在临死的时候他是用什么心的呢？知道吗？知道吗？我们可以很肯定他是遇见三因善心啊，要不然他不可能成佛，他也不可能是色界的心，因为是色界的心他将会投生到色界天。当时我们的菩萨在前一世临终的时候，他对一切众生散布慈爱，他就是以慈爱的心，但是还没有达到禅那，就是以慈爱的净行定的心投生到母胎里面去的。所以如果我们习惯散播慈爱的话，那么很自然而然我们下生的结生心将会是什么心？将会是三因的果报心。如果我们习惯于专注呼吸，专注于我们的业处，那在你生命的最后一刻，自然而然你闭上眼睛，你也可以很快就专注呼吸，你可以在你专注呼吸当中安详的去世。那这个时候由于你在临终的时候你造的是三因的善业，或者说你所造的这些三因的善业成为你的惯行业，或者你的净持业，或者你的已作业，那下生你的结生心是什么心？是三因的善心，而且是什么样的心？是修行的心，是禅修的心。因为你的有分心，就是你的下一辈子整个辈子你的果报心都是属于一种倾向于修行的心，那你下一辈子你修行或者说你证得禅那，那是小菜一碟啊。所以我们更需要的是现在要多年去造三因的善心的，不要去怀疑去追求。我现在发现有些禅修者在天上被打磨之后就开始怀疑自己了，到底我是不是恶因的，为什么我修行那么难，为什么我修行那么多障碍不一定有些人他们修了一辈子 他们都还没有证得禅那，但是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机会。例如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位比丘，他修了大半辈子都没有任何的成就，但是他就是三因者，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在佛陀在世的时候，他并没有证得任何的圣道圣果，但是却在佛陀去世之后入般涅槃之后才证得的。所以不是阿难是在他出家之后的第一个瓦萨，第一个圆寂就证得出果，还有另外一位，谁知道吗？佛陀在临终的时候特别叮嘱说要对他进行布拉玛坦达犯法的谁？禅达啊，对，就是禅陀。因为他在佛陀在世的时候，他是一个调皮捣蛋的人，恶口，他的嘴巴特别臭，经常喜欢骂人，喜欢指责，喜欢批评。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他一直都没有证得任何的圣道圣果，但是他也修行。但直到最后僧团对他隔绝之后，完全隔绝之后呢，进行犯法的时候，他才警醒自己，然后他才禅修。结果他在不久之后就证得了圣道圣果，断尽了一切烦恼。那这也是一个例子，即使在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有一些人修行，但是他没有任何的成果的。但是并不等于说他修行了很多年没有任何成果就可以说他自己是恶因的，是不是？我们也是如果我们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例如说我们用了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付出了精进，我们仍然没有成效，我们才可以说我们自己是恶因结生。如果不是的话，你怎么可以轻易下结论呢？就例如说在泡禅里有位长老，就是他已经奋斗了十几年了，最后他才证得了禅那。也就是说，如果他很早他就自暴自弃的话，那么连这个机会他都会失去。就是他锲而不舍，对于禅修有很强的信心，这样的话慢慢的他过去所造的那些善业，他的巴拉蜜也许就要通过他的很长时间的努力才能够证得。就据说我们的菩萨在过去世，据说有一世，因为我没有直接看到圣典，我只听一位缅甸的尊者这样说过，他说他前世是一个梵天人，他投生为一个人，但是他是用了12年的时间他才证得了禅那，他修行了12年他才证得禅那。所以即使一个梵天人投生为人，如果他没有精进，他是放逸的话，那么仍然不可能证得禅那。更何况我们潜意识的来处还不清楚啊，有可能有些人是人啊，有些人是动物啊，有些人是猪，有些人是狗啊，是不是？我们都不清楚，可能有些人是鬼。但是呢，我们很肯定，就是今生我们能够投生为人，那我们必然不是三因就是二因，不是二因就是三因。但至于如何去确定呢？唯有我们在修到缘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确定。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可以使大家给大家鼓舞的，就是对于二因结生者，即使他不能证得禅那，但是他可以证得欲界的净心定。即使他今生不能够修观直到证得圣道圣果，但是他仍然有能力修到很高的观智，甚至极个别还有可能修到行识智。所以对于这些恶因结生者，他仍然有机会去修世界，见到究竟色法，见到究竟明法，他也有能力去修到缘起，是不是？所以不应该轻言放弃，更不应该自暴自弃啊。好，那这个是对于欲界恶因跟无因结生者的投生法则。那然后我们再看对于圣者的投生法则。如果一个禅修者已经证得了出果，出果就是入流圣者，那么他将最多只有7次投生到人天上去。 因为一个禅修者，如果他在禅修的时候已经证得了出果，证得了出果，在他证得出道入流道，就是说到巴蒂玛卡的时候呢，已经断除了邪见，断除了接近起见，跟断除了疑。那这三种最初的、最低劣的烦恼已经被断除了，因此他的未来的轮回不会有很强的动力。特别是他已经把有生见萨迦亚蒂提，就是萨迦眼见或者说邪见已经断除了，所以这种可以使一个众生、一个有情堕落到恶趣里的延修或者他的根本已经给断除了。因此一个出果，甚至即使在他没证得出果之前，哪怕他造了很强的恶业，例如说他曾经杀过人啊，比如说，那他仍然不会堕落到恶趣里面去，除非他之前曾经造了忤逆罪，造了忤逆罪，他就不可能真的入流，不可能真的任何的圣道圣果。在宝经里面，拉达那苏达里面，佛陀曾经这样说过，就是说作为一个入流的圣子，他绝对不会再受第八次有，就是他不会有第八次的生命，他只会有第七次，而且呢，在这第七次当中呢，他只会在人天上去里面去，这里的天界也包括梵天界。如果他证得了四界禅那的话呢，他也将有可能投生到四界的梵天；如果他证得了无四界的禅那的话，他也有可能投生到无四界的梵天界。当然呢，如果是一个凡夫投生到无四界梵天界呢，那他不可能在无世界梵天里面证得任何的圣道圣果。你知道为什么？知道为什么？因为无世界梵天人，他们没有眼没有耳，所以他们不能够听闻佛法，他们不能够亲近善，也不能听闻佛法，所以他们不能够在无世界梵天界证得任何的圣道圣果。而假如一个出果圣子已经拥有了圣道圣果，他已经是出果圣子了，他投生到无世界梵天，他有没有可能证得更高的果位？有可能。换而言之，一个出果圣子，他即使没有导师，他都有可能证得更高的果位，因为所关照的东西还是那些名色法而已。因为一个入流甚至已经见到了，已经见到了出离之道。那对于恶果依来甚至的萨嘎达嘎密呢，他只会来此世间一次，而且他也只会投生到人天上去。这里说到了只来一次呢，就是他有可能再投生到人间，或者说他有可能也在投生到欲界的天里面去。当然如果他成就了色界的定的话，他也有可能投生到色界天；如果他成就了无色界的定力的话，他也有可能投生到无色界的梵天。这里所说到的只来此世间一次是最多，例如说一个出国圣子呢，他最多只是几次，这个是指最多的。但是呢，如果一个禅修者，他假如证得了出果的话，普遍上多数都是他只有两次或者三次的再生，然后他会在他的未来第三次或者第四次，他将能够断尽一切的烦恼而证入般涅槃。那对于三果的圣子来说呢，三果是不来圣子。为什么称为不来呢？因为他们不会再投生到欲界的天里面，或者说投生到欲界的人界。也就是说一个三果圣子他死了之后呢，他必然会投生到色界或者无色界的梵天。因为一位 三国圣子他已经完全的断除了对欲的贪爱，我们称为欲欲，或者称为欲贪以及嗔恚。也就是说，使一个众生投生到欲界的所有的烦恼已经被断除了。这种使一个众生投生到欲界的业称为下分劫，下分就是欲界的，劫就是捆绑的意思。这里是比喻烦恼有五种，即有生见、戒尽、起见、疑、欲贪跟嗔恚。对于不来圣子已经断除了，所以他们不会再投生到欲界，而只会根据他们的他们的定力或者他们的这种投生的法子投生到色界或无色界的梵天。多数的不来圣子将会投生到禁居天，而且禁居天只是三果圣子投生的地方。在禁居天里面只有哪些圣子呢？只有三果圣子和阿拉汉圣子。为什么还有阿拉汉圣子？难道他会投生吗？他们是在那里证得的。因此呢，不来圣子在证悟涅槃的时候有五种方式。一种称为中班，就是安达拉巴利尼巴依。中班就是这一类的三果圣子在投生到色界或无色界梵天的时候，在他的生命他不用到中寿的时候就已经证悟了涅槃了，证悟了般涅槃，这个称为中般涅槃。而还有第二种呢，是生般，就是这一类的三果圣子在他过了中寿之后他才证悟般般涅槃，这称为生般。第三种呢是有形般，有形般就是有一类的三果圣子他在投生到梵天界成为梵天人的时候，他还必须得再精进努力他才能够进入般涅槃，这个称为有形般。而有一类的三果圣子在投生到梵天界之后呢，他们不用再努力他都可能进入般涅槃了，这个称为无形般。还有第五种三果圣子呢，当他投生到梵天界的时候呢，例如说他们投生到无梵天，在无梵天过完了天寿之后呢，他们再投生到无日天，然后再投生到上见天、上见天，然后再投生到色究极天，这就称为上流般涅槃，就是从低等的色界天一直往上流到流到最上的色界天界。就有如在缅甸有一种说法叫做崩心山的，例如说有一类的圣子好像就是萨嘎天地一样，就据说他就是属于一种很喜欢生命的人，很执着生命的人。这一类的圣子呢，现在他们是出国圣子，他们在欲界的天界，等他们在欲界的天界寿命终之后，他们会投生到更高的天界，然后呢他们会投生到色界天，等他证得了三果就投生到禁居天，然后呢他们在禁居天里面那就一个天一个天的不断的投生到最后他的色究竟天的天寿已经全部过完了，那就在他的在色究竟天的天寿完绝的同时他进入般涅槃，这种称为什么？称为等手的阿拉汉，就是他的生命的终结，他的死心的升起跟他证的般涅槃是同时升起的，这种称为等手的阿拉汉。那就是有一类的三果圣子是这样，但是呢无论如何他们不会再投生到欲界里面去。对于最后一种呢阿拉汉圣子呢，他会投生到哪里？如果他会投生，那么佛陀会说妄语的，或者说阿拉汉也会说妄语的，说我身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不会再什么再继续遭受像现在这样的未来的生命。所以佛陀在菩提树下证悟的时候他也是说了这样一句话，而那些阿拉汉甚至在证得阿拉汉果的时候他也会发现到 他的生存因素已经剿灭了，他的烦恼已经断尽了，所以他们不会再有任何方式、任何形式的投生。那这样的话呢，有些人啊，例如说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些人、有些比丘他就怕了，他说：“哎呀，那我如果我现在我修行，我奋斗啊，我最终奋斗，等我证得了。”证得了漏尽子，证得了阿难果之后，我将会成为没有啊！我将会完全的剿灭了我。那个时候，我将会变成说，就是走向毁灭啊！他们会升起这样的恶见。但是呢，一个甚至证悟阿涅槃，他并不是说等于是完全是走向毁灭。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就会像有些印度教他们在。诅咒佛陀一样，他们说佛陀是他们的叫做 Krishna 的化身，因为 Krishna 看到了在有一个时期，很多的恶人他们否定佛陀经典，否定婆罗门的权威，于是他们就 Krishna 就化身为佛陀，教导那些恶人走向毁灭，他们就会认为这么样。所以呢，这个其实是一种误解。一个证悟了涅槃的人，他们就会知道，其实涅槃它不能够说是一种生命、一种存在，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说没有。如果涅槃可以用语言形容的话，那么佛陀就不会有十四种无记里面的如来死后是有吗？如来死后是非有吗？就是没有吗？如来死后是既有又没有吗？如来死后是既非有又非没有吗？这四种方式佛陀不以为然。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说如来死后，就是这里的如来就是指圣旨，一个漏尽的圣旨，他死了之后他到底是存在呢还是不存在呢？这是两种边界，是既存在又不存在呢，这还是一种见，或者说既非存在又非不存在呢，这还是堕于边界。因为涅槃不是一般的凡夫或者没有体证者他可以想象出来的，因此佛陀都不予回答。然而正是因为佛陀不予回答，所以留给后来的那些弟子很多的猜测，很多的想象，是不是？所以呢，后来那些不拜佛教发展出很多他们对涅槃都充满了想象。其实呢，真正的涅槃的境界呢，连佛陀他都不及说，只能够说涅槃没有贪嗔痴，涅槃没有任何的名次法，涅槃不能够说是生，因为没有生所以自然没有灭。那因此呢，阿拉汉甚至呢，他就不会再有作为一种苦的这种生命这种名次法而已。但至于你说不是名次法那是什么，连佛陀都不回答。因为法唯有寻觅者才能够证悟。那好，我们今天讲到投生的法则就讲到这里。那我们明天晚上将一起来学习巴迪扎什么巴达什么缘起。